让我们翻开圣经，教会圣经第633页，我们来看诗篇106篇。教会圣经600旧约的部分哦，633页，诗篇106篇，我们好翻到的，请听我宣读。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谁能传说耶和华的大能？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凡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这人变为有福。耶和华，你用恩惠待你的百姓，求你也用这恩惠纪念我，开你的救恩眷顾我，使我见你选民的福，乐你国民的乐，与你的产业一同夸耀。这是上帝的话。好，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曹正轩牧师，或曹正选牧师。那他今天我们证道的题目是求你也用这恩惠纪念我，交给曹牧师。
各位在座的属灵长辈和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愿一切的恩惠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给在座的每一位。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句，我们在读那个律法福音，救恩论律法福音的时候，有一句话我到一直常常的记得。老师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如果不知道律法的可怕，你就无法体会福音恩典的可贵。我们可以用正面表述这句话，正面表述就当你知道了律法的可怕，你才会珍惜恩典的可贵。就是如果我们不知道那个罪带来的影响，罪的可怕，这个罪的这个结局的那个绝望，就上帝或者是救恩对我们来说，可能你一点都不会觉得是那么的需要，或者是你觉得恩典是无价的吗？可能我们的反应是它不过就是廉价的，它其实没有那么可贵。所以 有人会说，对啦，等到你失去了你才知道珍惜。我觉得这还不足以描述这一个深刻的含义。我觉得很感谢神哈，我们板新是一直都没有停止聚会。我们教会呢就是很艰难的决定哈，就是在4月5号开始我们停止实体聚会，然后用线上直播的方式。因为我们的场地真的没有那么大，我们场地很小。然后呢，政府又规定100人以下的啊，规定很多，所以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就决定，立刻就决定，我们就停止聚会，大家就看电视吧。那么，大概第一个月没怎么反应，有些弟兄姐妹还蛮开心的，他说：“哎，牧师啊，我待在家里，好睡到9:50，好，然后打开电视10点，刚好穿个睡衣就这样敬拜了。”他还敢跟我讲，我也很开心哈。对，然后还放个早餐在桌子上哈，如果来得及的话，因为你在可能在唱诗歌或干什么的时候，好，他就哎呀出去烤个面包。第一个月没什么感觉，大家觉得好像还蛮开心的。可是你会发现，慢慢的就有一点变化。差不多到了4月底的时候，就有一些会友就说了：“牧师啊，请问我可不可以去教会参加主日崇拜？我在家闷坏了。”我觉得我如果不去教会我要得忧郁症了，我这真的还假的？然后他说我只要礼拜天能够到教会去一下就好了。我说老实说，这个现场实体崇拜跟录影是不一样的， 录影呢，你知道，我们呢，大家都是身手，就发现呢，原来机器这玩意儿非常麻烦。好，混音器，这个麦克风，我们这样唱出来，声音进来，回去回受 feedback， 就第一次实体敬拜的时候，我们常常在群组里面，马上立刻就有人说没有声音，没有声音，然后呢，或者是说声音爆了，声音爆了。然后呢，钢琴声不见了，钢琴声不见了，我们现场通工就要马上好，因为直播嘛，马上就开始调整该怎么办。所以呢，我就跟会友说，我说你在现场，其实你看见的是差不多二十位忙碌的同工，甚至呢，我们声音都不能放出来，因为怕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怕声音坏掉，就串进去。所以呢，你在现场搞不好，你真的没有人唱歌，敬拜团的声音直接收进去，不会放出来，然后你可能就在那里就是呆呆的坐着，其实跟你想象的不一样，没有你要的 feel， 好，所以不用来。结果还是有弟兄姐妹说不行，你就让我安安静静的坐在旁边就好，我只要坐在那里，我心就平静了，好吧？我们也听了也是有点心酸，所以我们就慢慢的，我们就安安静静的就开放有一些。实在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就让他安安静静坐在那里看着直播录影。我不是说上帝只有在会堂里面，上帝充满万有，可是往往我们真的很盼望，不要到了我们碰到了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才会去体会到那个恩典的可贵，而是我真的求上帝帮助我们，是常常在大事小事，在平静安稳的时候，随时随刻就可以体会到上帝的美好，常常去感觉到上帝真实同在的那一个福乐。今天的经文106篇，我们只读了一小段，我鼓励你可以打开圣经，手上有圣经的话，刚才所读第一节说什么？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啊！这是很多的诗歌是这样唱的，我们也非常熟悉。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和合本修订版已经直接把它翻译出来了。它其实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哈利路亚。所以现在经文已经翻译出来了，哈利路亚。那个亚是谁呢？就是亚卫，就是耶和华神。好，第一篇我们这一篇的第一句是这个字，最后一句也是这个字，最后一句也是什么？哈利路亚。所以他要我们常常的来赞美上帝。那当别人跟你说哈利路亚的时候，你要怎么说？你要回答什么？对，阿们。对，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第48节，愿众民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以前我们老师就跟我们说，当别人跟你说哈利路亚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就也说哈利路亚，然后他就说你要赞美耶和华，然后他这边也说你要赞美耶和华，他说哎，那你也要赞美耶和华，那你要赞美耶和华，那谁要赞美耶和华？就好像有点是你要赞美耶和华，对，我就说阿们，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到永远，阿们。我们要一起赞美上帝。好，那么第二节说，谁能传扬耶和华的大能？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或者是说，表明他一切的这个赞美？美德这个字原文是赞美。好，谁能赞美呢？到底谁可以赞美他呢？47节告诉我们，是谁？就是我们，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中招聚我们，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我们的夸胜。所以谁可以赞美他？谁可以诉说？就是这一群被拯救的群体，我们都要来赞美他。为什么我们要赞美耶和华？为什么我们要称谢耶和华？是的，因为他是美善的，他是良善的，他是慈爱的，而且他让我们与他有连结。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上帝，他而是愿意抚救我们的，听我们说话，跟我们连结的耶和华神。多么的美，他用恩惠待我们，因为他 拯救我们。我怎么知道？就是我们要去想啊，我们要回头看看啊。所以从这个第十三节第六节开始一直到第四十三节这一整段，就是让我们体会到原来上帝是一位多么美好的上帝。从我们的生命经历开始，很多人读诗篇一百零五篇跟诗篇一百零六篇发现它非常的类似，诗人其实都呼吁我们要赞美他，呼求他。可是一百零五篇的角度是什么？一百零五篇你回家看哈，它是让我们注视这位至高者，帮助我们看见耶和华神在历史当中，从列祖时代、约瑟时代到出埃及到旷野漂流，到底这位上帝，我们注视他的手，他做了什么奇妙的事情。可是诗篇一百零六篇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从我们百姓的角度看看我们人，我们人在历史当中从出埃及旷野漂流到进迦南地，我们的生活如何。原来我们是不断的重复的去循环性的去落在那一个坏事里面、犯罪里面。你会发现人是多么的软弱、顽梗、悖逆，而且你只有知道那个罪的可怕、那个罪的结局的可怜和痛苦，你才会更加的体会到原来上帝的救恩是多么的宝贵。我对第六节非常的有感觉，第六节诗人说，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了罪，我们做了孽，我们行了恶。为什么祷告者诗人他会把自己放在跟祖先放在同一个位置？为什么他说我们一同犯了罪？没有参与啊，千年的事情我没有参与，百年的事情没有参与啊。也许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心里面也会这样想，老实说有的时候认罪祷告，大家一起认罪祷告，我心里想其实其他人真坏，我还没那么坏。或者是说对啦，这是一个群体性的祷告，所以我也客气一下，说我也是个坏蛋放在里面。好，然后呢其实我没有那么坏。我就想到这段经文，我想到我曾经有一个经历，就是刚开始出来服侍上帝的时候，有一天我的一个很重要的同工，年轻人的表率，一个很好的同工，就他就跟我说，他说牧师，我的女朋友怀孕了。你听这句话你会不会觉得很惊讶？你会想到什么？女朋友，那就不是他的太太，还没结婚，怀孕了，哇，怎么办？他说他的女朋友还没有信耶稣，也还没有带来教会，可他是我们一个还蛮不错的、蛮重要的一个同工，那时候刚出来牧会，也很年轻，这好多年前的事情了。但他说他愿意处理、愿意负责，然后我就瞬间我就想，哇，我也不过刚出来服侍，神学院刚毕业，我懂什么呀？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可能如果拿到现在来看的话，可能很多弟兄姐妹，特别是年轻弟兄姐妹说，啊，牧师这有什么？啊，我们不是很多人不是都是这样子？这时代，这确实是不同。就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到的都是外围的事情，怎么处理啊？要怎么啊？我听过以前怎么处理，那个教会的人怎么处理？哇，应该要不要公告大家？然后要不要什么什么什么样？然后我就问了一些属灵长辈，我大概有两三位属灵长者，其中一位当然是沈牧师啊。我以前我在1997年神学院毕业，我就第三年的时候，大概就是96年底到97年我在信友堂实习，所以呢我就认了沈牧师是我师父，不知道他认不认我那个徒弟哈。这个我就 我就常常我就他那时候他就说郑轩你大概每个月我可以跟你谈一个小时哈，你有什么都可以问哈，你想问什么就问哈，我就有时候我就会想啊牧会啊就问神牧师，就那天我就打个电话给他，我说神牧师啊这怎么办哈，我碰到这个事啊，他就告诉我他如果是他的话他会怎么处理，然后呢我就问了我另外一位非常也是很尊敬的长者院长级的，我就问了老师，结果那牧师就说哦你要这样子处理啊，这样处理，我发现一个在这里一个在这里，两个都是权威，可是处理的方式一个是在那边一个在这边，我那个时候我就瞬间做了，我那天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祷告，我说上帝啊，原来你是这么宽阔，原来没有所谓的有一些标准有一些原则，但是呢当你真的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真的会有一些优先顺序，我必须做一个抉择，对，怎么样不伤害当事人，怎么样不伤害教会，怎么样又可以保全然后又让福音在当中运行，不要因为我们的一些的决定就让这件事情产生了好像更复杂的，好，不要让恩典，不要让没有恩典然后叫人绝望，好，所以呢我就决定要差不多大致上用神牧师的方式，所以我就那天我就祷告，我就找了几个主要的重要的同工，然后我们就一起晚上就一起来祷告，分享祷告。就那天当我一开始说父啊我们都得罪你了，我自己觉得好，我觉得我这句话才一说出来我整个人好像被雷劈到一样，我整个人是发颤的，然后我就瞬间我就开始没有办法说话，然后呢我就哽咽了嘛，那其他同工呢也开始用一些的祷告可是开始啜泣，我相信在那个时候每一个人的脑海里面过去许多的那些画面可能是非常个人性的一一的浮现在自己的脑海里面，可能我们的感受是的，上帝啊我真的是常常做了孽行了恶，原来我是这样的人。各位你知道诗篇的106篇所形容的百姓是什么样的情况吗？这些的历史我们可能都不陌生，出埃及在旷野进迦南，这些历史经文我们没有读，你可能得回去读，可是你会发现这整段的历史里面好多的事件出现在出埃及记和民数记里面，可是作者怎么样形容这一些百姓的态度呢？第七节说他们不明白不留心你的歧视不纪念你的慈爱，十三节说他们很快的就忘了你的作为不仰望你的指引，二十一节说他们忘了神忘了原来上帝是曾经行大事拯救他们的主，二十四节说他们不信他的话，二十五节说他们不听神的声音，三十四节说他们不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如果你算一算日子，我觉得刚才我们的这个红星执事带我们唱诗歌，我觉得你蛮感动的，带我们数算日子。各位，以色列人从离开埃及到西乃山下多少天呢？如果你从历史来看的话，离开埃及是逾越节的隔一天，就是他们的年龄大概是一月的十五号，元月十五号，从兰塞起行，埃及的兰塞。走了十六天以后呢，二月再走了一个月，二月二十八天或三十天，哈，差不多第四十七天来到西乃山下。因为我们今天离那个五十天很近嘛，复活节是复活节嘛，离现在今天是圣灵降临日嘛，不过才四十七天，他们怎么会忘记这些事情呢？结果呢，到了西乃山。耶和华呼召摩西 上山颁布律法，然后呢下山以后摩西就逐坛将这个典章命令好这个十诫啦约书就给百姓听，百姓听了连续两次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同时用血为凭证，神与人就在那个时候立了约。离出埃及没有多久，然后呢耶和华就再一次的呼召摩西，这一次你单独上来，我要跟你说话。他教导他怎么样建造会幕，施工的蓝图，怎么样教导他怎么样制作好，或者是安排与神相会的场合，然后让摩西再一次承担，就是承担两块石板上面亲手刻写的十诫。多久的时间？圣经告诉我们40天，那也不过前后加起来就差不多80几天90天，3个月的事情。而且摩西离开他们也不过就是40天，可是这些百姓竟然就会想到摩西怎么不见了，然后他们就聚集到亚伦的面前说，亚伦你帮我们解决这什么问题。我在想为什么百姓会焦躁甚至恐慌，可能我们当然会想，对啊，同理心嘛，就是啊，领导人不见了你怎么不着急呢，对不对？就好像我就想到我父亲，我这辈子没见过我父亲，我父亲已经过世了，我这辈子没见过他掉眼泪。我看过他唯一一次掉眼泪是什么时候？是蒋介石蒋我们的总统蒋公过世的那个清明节那段时间，那天不是打雷吗？然后我那天看，我隔天看我爸爸看的电视，他看了以后他发现，我就发现他竟然流下眼泪，这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很难感受到，他觉得他这辈子回不去了，没有人带他回他的家乡了，领导人不见了，他开始恐慌，开始焦躁。我大概可以有一点同理心可以体会，是摩西，是摩西带我们出埃及的，是他带我们在红海找出路的，是他去跟上帝打交道的。这难道这40天他到哪里去？他被老虎吃了吗？他被毒蛇咬死了吗？他就在想，我以前当奴隶虽然艰苦，可是呢我至少还有吃有住，我现在在沙漠里面漂流，他就要撇弃我们了，他就不见了。对，上帝很圣洁，可是似乎上帝很凶。难道摩西在上帝面前讲错话被他打死了吗？40天，哇，我真是度日如年，我还要等多久？这里是沙漠，谁可以保护我们？谁可以把我们带出去？你发现其实确实在那个时候他们的心是混乱的。所以这里也可以有各位小小的提醒，对，如果你不知道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我们很容易被其他的一些的心思打坏掉。对，等候是不容易的操练，甚至需要忍耐。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上帝是怎么回应我的祷告，甚至好像没有发生，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我开始会有一些的怀疑，我还要等吗？还是我就放弃了呢？确实，如果你等不及，你开始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做，大概你出那个主意大概是馊的。对，所以百姓他们的主意是什么呢？就这个馊主意啊，他们想到的方法就是，亚伦啊，我们赶快造一个牛犊吧。他们很快的就把自己的神这个耳环啊、金子啊，就拿出来哈，然后呢，交给他，就铸造了一个大概一只小牛啊，看起来3岁的小牛。他们说什么？他们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于是这些百姓就在这金牛犊的面前膜拜、献祭、唱歌、跳舞，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为什么百姓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想要塑造他们的神？有很多很多的，可能你可以想到很多很多的感觉，可是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忘了吗？他这么快就忘了吗？也许有可能。我当然觉得这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不相信， 他不相信上帝是那样的一位上帝。以色列人虽然身体离开了埃及，他的心灵却没有出埃及。他们看不到摩西，他又觉得亚伦不够资格，怎么办呢？想到以前的那些的场景，是的，可能我在埃及，埃及人所膜拜的牛，对，这跟这个两河流域近东文化非常的类似，就是对牛的崇拜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对，牛带给人的那个恩典远远超过我们现在的体会。但是当时的百姓，他们就是要一个又看得到又摸得到的上帝，他浑然不知，他们就落入到这个大的罪恶里面。其实我要感谢上帝，就是我们原来可以透过祷告超越时空，超越时间空间，而且超越那个感受味觉触觉这些人的那些的反应，去体会相信原来上帝就在这里。我们不需要把信仰建立在一个看得见摸得到这位领袖，或者是这一个东西，或者是 你任何可以感受得到的。我们说靠山山会跑，山会倒，靠人人会跑。感谢上帝是让我们可以，原来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你不需要花这些心思，而是你只要靠着你对他的相信，你就可以紧紧的抓住上帝。也有人说这也是他们的坏习惯，继创世纪亚当夏娃之后，冒犯耶和华最严重的罪是什么？其实没有什么罪，没有分大，没有分小啦。但是，但是说常常的，他们就是用奸淫这个字眼，讲到了得罪上帝。这个奸淫不单单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个错误的关系，也包括你在信仰里面的那个错误的观念。所以他们说以色列人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玩耍这两个字啊，这个跟我们一般讲的这个 玩乐不太一样，它比较像在迦南的外邦神明或当时的这个近东他们的文化里面，跟你所崇拜的那一个神明发生了这一个联系的关系。怎么样发生关系？透过庙祭，对，所以他们用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所以你就会发现34节一直到39节，他们进到了迦南里面，他们怎么会那么快的就混杂相合，然后学习他们的行为？我发现他们很早很早就已经在那里面有那一个不好的理解跟习惯。就还好上帝听了摩西的祷告，雅各书告诉我们说一人所发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那个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功效大到竟然会让神后悔。所以出埃及记31章14节说，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与他的百姓。我们在诗篇106篇也看到了45节说什么，神会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我们不多讲这个字眼，我觉得修订版已经把它翻得我觉得够漂亮了。他说什么？他说这个叫做改变心意，心生怜悯。对，就上帝愿意为我们，因着爱我们的缘故，把那个最好的给我们。我觉得那个改变的心意最重要的是他要把那个最好的给我们。整段经文其实有非常多的事件，另外还有一个事件是什么？你会发现那个水非常重要。以色列人常常为了水的问题发脾气。我们刚刚说嘛，他们出埃及，好，照路程来讲呢，过红海进沙漠，然后从地名来看，如果你读过那段圣经的话，好，因为那个时间不够，好，我们就不读。他们到了几个地点呢？一个是到马拉，然后到了马拉，然后到以林， 然后以琳过了以后到寻的旷野，寻的旷野，再从寻的旷野到利非定，这不过就是四个站五个站嘛。好，真正讲呢，他们大概走了几个礼拜，大概五个礼拜左右，五个礼拜左右，你就在出埃及记十五章看见他们在马拉，因为水有苦味，他们就开始发脾气，味道不好，就开始发怨言。感谢上帝，上帝听了他们的祷告，摩西行了神迹，把树丢到水里面，水就变甜了。好，感谢神。然后呢，继续往前走，摩西带他们到一个以琳，好，然后呢，有十二股水泉的地方，而且在水边安营，哇，又解决了水的问题。本来圣经描述的非常棒，出埃及十七章第一节说什么？以色列全会众都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可是就在这短短的三十多天里面，你想一想，这么六十万男丁，六十万假如都娶了老婆，各生一个孩子，大概一百八十万到两百万人，就浩浩荡荡过红海不说，这中间 还经历哪些神迹啊？天降玛纳，有鹌鹑可以吃，这个日子应该是非常深刻而且是惊讶的吧。没想到才不过短短的三十天，结果就到利非定，就发现怎么又缺水了，以色列人又破功了，开始争闹发怨言要水喝。他就是觉得过去的日子好，你为什么把我带出来，你要饿死我们还是要渴死我们？赶快给我水吃，给我肉吃，给我菜吃。好，他们都吃到了，结果到底他们为什么不断的不断的就在那里发怨言要东西呢？要水喝是错的吗？我觉得要水喝没有错，可是他们错在哪里？我们刚刚说过短短的多少天，我们离复活节49天，请问复活节那天早上你吃什么早餐？你怎么问这个问题？我怎么会记得呢？但是脑子不好，不是我们太记嘛，可有人可以记得啊？为什么？可能我们教会一个弟兄，就我上次问他，我说你那天吃什么早餐，他说我大概就是五瓢麦片加十颗蔓越莓再加20颗的果仁。我说你为什么都记得那么住呢？因为我三年来每天都吃一样的，我老婆就是只准我这样吃，为了我身体好。好，我是说笑话，我的意思是我们去看这一群百姓短短的一个半月两个月的事情，这么大的神迹，他怎么会忘记上帝呢？其实我觉得还是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不信。就算上帝对他那么好，他还是不愿意相信。要水喝有错吗？没有错。小孩子口渴肚子饿了，要这个要那个，我们做爸妈的总是宽容嘛，总是尽力的供应嘛，总是尽力的保护嘛，难道上帝没有我们好？上帝比我们好太多了，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很好的。可是到底他那个背后的动机和他那个要求的态度是什么？真的只有个原因，就是他们不相信上帝。摩西那个时候的回答是，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你为什么要试探耶和华呢？就像我们106篇我们今天14节说的，反倒在旷野大起欲心，在荒地试探神。为什么试探？谁常常试探耶稣？就是那些不信的人。我们为什么要去试探上帝？就是透露你对他的不信。所以罗马书12章第1节说什么？他说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虚心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我必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常常用那个不幸的恶心去试探上帝。可是有的时候站在上帝的角度，我也发现，我觉得我们的神真的是很棒。有句诗说，我本将心向明月，无奈明月照沟渠。你知道在圣经里面，今天106篇里面神的回应是什么？第8节说，他然而他因他自己的名拯救他们。15节说，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23节说，因为有摩西在 神的面前，就站在那个破口上为他们祷求，上帝就消除了愤怒。三十节，还好有腓尼哈来，那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就算为他的义，世世代代直到永远。不禁让我们真的就读到了四十四节，你就感觉到神的心意。然而他听见他们哀告的时候，就眷顾他们的急难，为他们纪念他的约，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他也使他们在凡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我们需要常常的在上帝面前去清心，求神让我们成为一个清心的人。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每一刻向上帝悔罪，然后我们继续的跟上帝求恩典，感谢他。当你去经历了这一切以后，你真的就是会为他那个坚定不移的爱，你去赞美他的美善和慈爱，你才真知道上帝有多好。这也就呼应了我们上礼拜听的103篇说的，神真的是愿意赦免我们，神的那个慈爱长阔高深，远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我前面不是说一开始的时候说我们是教会经历了一个这样的事情，就那天晚上我们重要的同工在一起祷告，神牧师就教导我，我们要悔改，然后隐藏的事我们就隐藏解决。当我说主啊我都得罪你的时候，其实我们开始哽咽了。接下来分享祷告会，我觉得真是一个悔改的祷告会。我印象深刻的为什么？因为我发现神在当中掌权，那个过程会让我，其实让我非常的惊讶。我们祷告祷告祷告，有一位长子就说我先分享，你再继续为我祷告。他说他几十年前他也是还没结婚就生孩子，他是一位我很尊敬的属灵长者。他说他从小在教会长大，那个时候他也瞒着教会，他现在当爷爷了，可是他心中一直在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有过不去的感觉，他也不敢对人说。可他说感谢上帝，今天我认罪了，我在你面前认罪了，我也相信上帝怜悯我了，赦免我了，我终于感到舒坦了。我就非常惊讶。然后另外有一位资深的基督徒，他也哭到不行，他说原来20-30年前他也拿掉了一个孩子，他不敢跟人说，他也不敢跟教会说，可是他长期来他心里面一直有一个罪恶感，他觉得他杀了人了。可是当然他每个礼拜聚会，他觉得对上帝听上帝听，可他一直觉得没有完全的解决。就那天晚上大家一起祷告，他得到释放了。我就发现一位两位三位开始分享了他的悔改，分享了上帝是怎么爱他的。所以你知道原来我们当天晚上是要处理这个所谓犯奸淫的事情，结果没想到变成上帝解决我们个人的罪，安慰了我们的心，让我们重新的得力，让我们一起同心的往下走。大家本来都是你知道都会人，都是我不太愿意跟你分享我的什么事情，免得成为你茶余饭后的话题。你们的祷告会这样子吗？我都会听到我们弟兄姐妹会这样说，哎呀牧师师母，我只跟你讲，为什么我就不敢在团契讲，因为怕他们拿我的事来聊。我们没有那个安全感，以至于我们就累积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那一些深层的东西在那里。可是感谢上帝，44节， 他听见他们哀告的时候，就眷顾他们的急难，为了他们，他纪念自己的约，照他丰盛的慈爱改变心意。就那天晚上，感谢神，我们最后一起赞美神，一起说感恩的话，一起唱诗歌。处理的过程非常不容易，可是却非常有恩典。细节我就不多说了，但是我要告诉各位，是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当中的每一位，包括后来他的妻子信了耶稣，至今都成为我们极好的同工，到今天为止，每一位都紧紧的跟随神。感谢上帝，求主怜悯我们。耶和华，你恩待你百姓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拯救他们的时候，求你眷顾我。上帝啊，我们求你也用这个恩典纪念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因为你呼吁我们，你要我们开口赞美你，你要我们诉说上帝极美好的事情。可上帝啊，有的时候我们说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忘记了回头看，我们忘记了我们原本拥有的恩典。可是当我们再看看，在我们的历史，在我们的先祖，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你曾经做了这样子何等美好的事情，你真是愿意解决我们的困难，你愿意把我们从那个污秽罪恶当中拉拔出来。上帝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你面前继续的恳求，求你用你的能力继续的更新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从以色列人的悖逆当中看见我们自己生命的影子，也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常发怨言，我们常常用自己的这一个自我的这一个极自我的一个态度去面对我们的生命，面对我们的生活。上帝啊，求你，今天是一个礼拜的开始，照孩子期待这一个礼拜一直到以后，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都用你自己的话成为我行路行事的依据。上帝啊，我要依靠在你的恩典中，让你，我要天天经历你与我同在的美好。谢谢你，因为这是你给我们的应许。感谢上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和祈求，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